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然。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指控俄罗斯在太空试射反卫星武器；
财长穆努钦透露，新的现金纾困计划和上轮一样；
隐瞒军方身份，美国指控4名中国公民签证欺诈；
安全报告指出，大疆无人机存在漏洞，能截取手机信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驻日本美军陆战队周五透过脸书公布，驻冲绳美军陆战队新增41起确诊病例，累计204例确诊，大幅超过冲绳本地的164例，其中以普天间机场最为严重，累计110例，占美军病例的半数以上。根据日本琉球新报报道，24号确诊的41例新增病例中，有27例位于普天间机场，另有14例发生在汉森营。大多数感染者从18号开始检疫隔离，少部分从12号起开始隔离。日前，普天间机场和汉森营因为疫情群聚感染原因，已经暂时对外封锁。
美国政府21号要求中国关闭驻德克萨斯州城市休斯敦的总领事馆后，作为反制，中共政府24号也下令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不过，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稍早表示，并没有接到官方通知。美中近来在外交议题上开战，传出一架载有几位美国外交官的包机已于周三离开华盛顿飞往上海。对此，美国国务院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报道，一封17号的国务院电子邮件指出，国务院安排了从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飞往上海的包机。另外，暂定于29号飞往天津和北京的航班正在规划中，飞往广州的航班日期还有待确定。
美国23号指控俄罗斯在太空试射一枚反卫星武器，警告俄国对美国太空体系的威胁是真实、严重且日益升高。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太空司令部在声明中说，已经掌握证据，俄罗斯在7月15号进行一次非破坏性的太空反卫星武器试射。声明说，上周的测试是另一个例子，显示美国与盟邦太空体系面临到真实、严重而且日益升高的威胁。美国裁军谈判代表比林斯里在推特上发文说，这明显无法令人接受，并且表示这将会是下周在维也纳谈判的重要议题。英国国防部旗下太空单位首长史密斯也发表声明，呼应美国对于俄国15号事件的指控。史密斯写道，我们呼吁俄国避免任何进一步的这类试射，我们同时敦促俄国持续和英国以及其他伙伴有建设性的合作，鼓励在太空中负责任的行为。
周四，美国连续第3天染疫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病毒大流行也对加州、佛州和德州的医疗体系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路透社表示，因为6月份病例激增，连带着7月份美国的死亡人数也开始上涨。7月里，已经有17个州打破了过去的单日死亡病例增幅的记录。由于有些州还没有通报，目前已知周四的死亡人数至少增加了1014人，让美国全死亡人数超过143000人，而周三增加了1135人，周二则增加1141人。此外，周四至少增加6万起新病例，让全美病例总数超过400万人。尽管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连续2周上升，但仍然低于4月份的水平，当时平均每天有2000人死于这种病毒。
根据阿拉斯加州卫生和社会服务部发布消息，阿拉斯加州苏厄德市的一家海产品加工厂的96名员工检测病毒呈阳性反应。位于苏厄德市的 OBI 海鲜加工厂拥有262名员工，其中有96名员工本周对冠状病毒测试的结果呈阳性反应，导致工厂暂时关闭。阿拉斯加州卫生当局的新闻稿称， OBI 海鲜公司表示，染疫的大部分员工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也没有人住院。感染病毒的员工将在安克雷奇进行隔离检疫，而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员工将被安置在苏厄德市的隔离区，他们将每3天接受一次监测和检测，直到没有发现其他的阳性病例。
劳工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周初领失业金的数据不如预期， 截止到7月18号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达到 141.6 万人，高于预期的130万人，失业率为 11.1%。 劳工部表示，这是连续第18周初领失业救济金的总人数超过100万人，同时打破了初领失业金连续15周下降的局面。报告显示，加州上个星期的初领人数最多，达到 29.2 万人，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上周的申请人数也都超过了10万。CNBC 分析认为，上周劳动力市场明显停滞，可能是因为近期美国多州的确诊病例大量上升所导致的。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目前全美确诊病例总数超过400万，有14万多人染疫死亡。
阿富汗民兵组织塔利班23号表示，只要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囚犯交换，最快将在下个月的古尔邦节后与阿富汗政府进行和平会谈。这是双方自3月份以来首次透露谈判日程计划，渴望结束阿富汗国内长达19年的动乱。美国在2月时和塔利班签订和平协议，承诺将军队退出阿富汗，协议内容也包含囚犯交换，阿富汗必须释放5000名塔利班囚犯，塔利班则将释放1000名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根据报道，截至目前为止，阿富汗当局已经释放了4400人，塔利班则已经释放864名政府军。阿富汗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法萨尔表示，获释的几名塔利班囚犯是危险的战斗人员，迅速地返回战场。法萨尔回应沙欣的推文表示，塔利班必须遵守承诺，制止被释放的囚犯再出现暴力行动，终止暴力才能尽快为阿富汗内部对谈做准备。
一名前纳粹集中营的警卫被指控在二战大屠杀中犯下了几千项谋杀帮凶罪。德国法院于周四宣判，被告罪名成立，判处两年监禁，缓期执行。现年93岁的布鲁诺曾经在1944年到1945年间在施图特霍夫集中营担任党卫队警卫，他被指控在此期间犯下了5000多项谋杀帮凶罪。由于被告在施图特霍夫集中营服役时年仅17岁，因此他被汉堡少年法庭判定有罪，罪名是协助和教唆杀害至少5232人。布鲁诺生长的村庄目前已经成为现在波兰的格但斯克市，当年的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就在这座城市的附近。据估计，大约有65000人在这座集中营被杀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财长穆努钦透露，新的现金纾困计划和上一轮一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安然。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消息，据知情人士透露，欧盟要求谷歌在以21亿美元收购健身追踪公司 Fitbit 的交易中做出重大让步，不过前提是这笔交易能够立即进行。自从去年11月宣布以来，这宗收购遭到了消费者团体和监管机构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谷歌获取 Fitbit 的健康数据对竞争的影响。知情人士表示，监管机构现在希望谷歌做出不会利用这些数据进一步增强它的搜索优势，并将给予第三方平等访问这些信息的权利的承诺。谷歌此前曾经承诺不会使用 Fitbit 的健康数据来改善自己的广告，但布鲁塞尔内部人士表示，这个承诺不足以缓解欧盟和同样在审查这笔交易的美国监管机构的担忧。内部人士表示，如果谷歌拒绝遵守这些新要求，可能会导致旷日持久的调查。另外还补充说，这种情况最终可能会使欧盟处于不利地位。
路透社周四报道称，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当局已经禁止无人机驶入波兰特联邦大楼附近的空域，来杜绝对联邦官员的监视行动。然而几周前，联邦机构曾经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其他城市的和平抗议活动期间动用过侦察型无人机。对于这项最新的禁令，机构辩称是有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多次尝试飞越波特兰联邦大楼附近的抗议人群。过去八周，在波特兰市中心游行的抗议者们强烈要求推动警察制度改革。这次无人机禁令将持续到8月16号，覆盖了联邦政府和联邦法院大楼周边一海里内的1000英尺以下空域。 目前，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规定，禁止在夜间或离地面400英尺以上的空域使用消费级无人机。
周四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正在寻求以每股270美元的价格融资10亿美元，公司的估值达到440亿美元。此前，在今年5月份。SpaceX 在新一轮的融资中筹集了3.462亿美元资金，公司估值达到360亿美元。据报道，这笔资金可能会直接用于他们的星链和星际飞船项目。据此前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从2019年初以来， SpaceX 已经筹集了超过16亿美元的资金，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投入了这两个项目。据悉，SpaceX 的星际飞船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载人飞船，可以乘坐100人。它将是马斯克实现人类定居火星这一宏大目标的关键运输工具。而 SpaceX 的星链项目，目的在于通过4万多颗卫星，为地球上的用户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宽带互联网服务。
请到 YouTube 上搜索订阅江峰时刻，随时收看江峰时刻最新节目，江峰漫谈，江峰剧场，历史上的今天，精彩内容不会错过。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安然，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周四对外透露，即将出台的参议院共和党刺激方案将和关爱法案相同，其中包括向一些美国民众一次性发放1200美元的纾困金。请听报道。
周四，财政部长穆努钦在被记者问及关于纾困金的情况时，穆努钦回答说，这将与3月份所通过的法案相同。他对记者表示，我们讨论的是同上次相同的条款，因此我们的提案与上次完全一样。此前被通过的关爱法案向年收入最高为7.5万美元的个人提供了最高达1200美元的纾困金，而那些年收入最高为9.9万美元的人士所获得的纾困金则逐级递减。在此基础上，那些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联合报税的夫妇则可获得2400美元的现金。至于赚得更多，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夫妇的救济金将减少5%。目前尚不清楚新法案中是否也包括500美元的儿童补助金，财政部还没有提供其他细节。今年5月份，众议院民主党人也通过一项英雄法案，这一法案提供1200美元的经济刺激补助金，但对于接受者的收入要求较低。根据该法案，孩子们每人将得到1200美元的现金。直接支付现金是当前振兴计划的一部分。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以及包括川普总统在内的白宫官员都表示支持刺激计划。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加州共和党人凯文·麦卡锡在本周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他预计新的法案不会在7月完成。尽管民主党领导人试图推动该法案在7月31号之前完成，因为届时许多美国人的额外失业补助金的发放将到期。但据共和党人透露，预计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将在参议院重开之后发表演讲，然后参议员们开始推出他们各自的方案。估计那些4月中旬以来有登记并领取补助金的民众，国税局都能够通过电子转账直接发送到领取者的银行账户。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周四，美国司法部发表新闻稿显示，最近有4名在美国学术机构做研究的中国公民被控签证欺诈。这4人在申请签证时隐瞒自己的中共军方身份，其中3人已经在美国被捕，联邦调查局正在通缉第4人。请听报道。
联邦调查局 FBI 周四表示，已经对25个城市的一些签证持有人进行了调查，这些人被怀疑具有中共军方背景。FBI 表示，已经因签证欺诈逮捕了3名中国公民，而第4名仍然滞留在中共驻旧金山的领事馆内。美国官员认为，这4名中国公民是伪装成研究人员的中共军人。法院文件表示， FBI 认为，自6月底以来，旧金山领事馆一直在藏匿一名 FBI 的通缉犯。这名嫌犯名叫唐娟，是一位女性，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研究工作。 他持 J1 签证来美国时隐瞒了中共现役军人的身份。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莫斯表示，这些人在隐瞒自己与中共军方真正隶属关系的同时申请了美国研究性签证。德莫斯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利用我们开放的社会和学术机构的另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与 FBI 一起进行这项调查。 FBI 执行助理主任约翰·布朗表示，美国欢迎来自全球的学生、学者和研究人员，而今天的公告中显示，中共政府一直在积极渗透和利用美国的宽容。布朗说，在全美25个城市询问中共军方成员的过程中， FBI 曝光了这些人隐藏与中共军方的真实隶属关系，以利用美国和美国人民的事实。这四名被告均被控签证欺诈罪，如果被定罪，每人将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和$250,000的罚款。以上新闻由林翔报道。
据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周四对外透露，中国知名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公司被发现一个手机控制无人机的应用程序存在漏洞，它可以静悄悄地搜集无人机和手机上的信息，引发新一波的资讯安全忧虑。请听报道。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周四的两份安全问题报告中，研究人员表示，谷歌安卓操作系统上的一个应用程序搜集了大量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会被中共当局利用。这个应用程序为中国大疆创新公司生产的无人机提供驱动和控制。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客户都在使用这个应用程序来操控他们的旋翼驱动和无人机的摄像头。几个月来，美国政府官员一直在不断警告，中共政府可能会利用科技产品的漏洞，迫使中国的公司交出有关美国用户的信息。美国五角大楼已经下令禁止使用大疆公司的无人机产品。内政部在1月份出于安全考虑，也决定继续停飞大疆公司生产的无人机。官员表示，中国公司必须遵守中共政府的提交数据的要求，这些无人机安全漏洞令华府担忧。据报道，安全研究公司记录了这些信息被搜集的情况。法国的 Synective 团队和华盛顿郊外的 GRIM 都发现，这些手机应用程序不仅可以搜集手机的信息，而且大疆公司还可以在不经谷歌审查的情况下在手机上更新它们并传给消费者，这可能违反了谷歌的安卓开发者服务条款。 Synective 的工程师提菲恩·罗曼德·拉塔皮对此评论说，这些手机可以获得无人机正在做的一切信息，但我们讨论的信息是手机本身的信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大疆需要这些数据。研究人员说，用户也很难查看这些变化，而且他们发现，即使这个应用看上去是被关闭了，它实际上也是在等待远方的指令。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蓬佩奥发表重磅演讲，自由世界必须战胜中共暴政。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安然。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蓬佩奥发表重磅演讲，自由世界必须战胜中共暴政。
参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支持台湾参与环太军演。
疫情严峻，川普宣布取消佛州共和党全代会。
川中领馆关闭，跟中共恐吓美国能源公司有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周四宣布，将取消原定在下个月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因为佛州出现了更多的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川普表示，这个活动的时机不对，就是不合适。在我们国家，没有什么比保护我们人民的安全更重要的了。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隆纳·麦丹尼尔对此评论说，他支持总统的声明，并称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川普的连任竞选经理比尔·斯蒂芬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以身作则，在杰克逊维尔大会的问题上做出决定，把美国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
中国各地新冠病毒疫情未歇，继北京、新疆等地爆发新一波疫情后，辽宁省大连市也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将对19万人进行检测。今天上午更直接要求全市的幼儿园暂停。当局坦言疫情形势严峻。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公告，23号全天，辽宁省新增2例确诊和15例无症状感染者，都是来自大连市。大连市当局23号召开会议，指大连市连续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全市进入战时状态，关闭网咖、棋牌室等密闭场所。中国日前才规定，从机场入境必须持有5天内的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官方23号通知，进口肉类食品也应当具有核酸检测合格证明，才可以入场生产。
美国参议院周四通过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国会建议美军需要具备拒绝中共迅速控制台湾而造成既成事实的能力，并建议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参议院以86-14通过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法案第1258条的国会意见表示，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基础。台湾关系法中并未有对美国尽可能深化双边广泛、紧密与友善关系，包括国防关系的内容限制。法案指出，台湾关系法的实施与执行应该随着政治、安全、经济动态与情势而有所改变。国会依据台湾关系法提出意见，指出美国支持台湾发展具能力、有准备与现代化的国防武力，包括对台军售与国防工业合作，确保台湾维持不对称战力战略。
川普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通话，讨论了有关军备控制和对抗新冠肺炎的问题。白宫表示，川普在通话中重申，希望避免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三方昂贵的军备竞赛，并希望即将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新一轮军控谈判取得进展。克里姆林宫则声称，双方认为迫切需要就包括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内的相关问题举行双边磋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目前美俄两国间仅存的主要军控条约，对双方的核武器设限将于明年2月到期。俄罗斯曾经提出延长5年，但遭到美方拒绝。美方指出，中国应该和俄罗斯一起加入新条约，但中方一直无意参与。
据中共北京市纪委监委网站当地时间23号晚间消息，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日前对北京市华远集团前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西城区纪委决定给予任志强开除党籍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任志强因敢言而有人大炮之称。今年3月初，一篇署名任志强、题为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的文章在网上热传，矛头指向习近平。文章批评中共当局在中共肺炎疫情发生之后隐瞒信息，致使疫情大爆发，并提出包括否定文革、开启政改、保护企业家、全民发现金、问责疫情、释放任志强以及重新调查李文亮事件等9大诉求。随后任志强消失近1个月。任志强在3月12号被带走，他的大儿子、秘书也被抓，他的妹妹以及家人都受到影响。任志强案被中共当局定为重案，任何人不得插手求情。
美中贸易战与肺炎疫情促使全球产业链重整。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周四说，美国和日本通过补助让企业把生产基地移回本国，台湾相当珍惜这个机会，进行了超前部署，启动欢迎台商回台投资的计划。目前已经有7000多亿新台币的投资计划正在落实执行中。另外也启动跟留台湾和中小企业投资计划，这3大投资方案已经累计投资1兆100多亿新台币。沈荣津说，台湾接着将打造成亚洲的高阶制造中心， 现在台湾的半导体产值已经有2兆6000亿新台币的产值，而为了布局5纳米、3纳米的先进工艺，未来还会投资2兆7000多亿新台币，建构产业价值链，让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设备跟材料可以更健全的发展。
美国国防官员周四称，一架美国 F-15 战斗机在叙利亚阿特坦夫市美国军事基地附近飞行时，曾经距离一架伊朗客机不到1000米。这位官员说 ，F-15 与客机保持了安全距离。官员还说，另一架 F-15 战斗机也在附近，但距离这架商用客机不够近，无法对其进行目视观察。早些时候，伊朗国有媒体报道称，两架喷气式战斗机在叙利亚上空拦截了一架伊朗客机，迫使这一飞机突然下降，之后降落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机上数名乘客受伤。
新疆强迫劳工问题再次引起美国政商界的关注。美国议员和商界行业协会周四发表声明，要求所有企业斩断与中国强迫劳工产品供应商的联系，把他们从国际生产链中清理出去。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昨天发表声明，呼吁所有企业停止采购中国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卢比奥说，中共从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工生产的产品中获取利润。卢比奥说，国家扶持的强迫劳工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新疆发生的人类悲剧突出显示，文明社会和政府有必要对此作出反应。在卢比奥发表声明之前，美国5家行业协会就产业链和新疆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声明重申，有关协会将继续关注强迫劳工产品的鉴别和剔除工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蓬佩奥发表重磅演讲，自由世界必须战胜中共暴政，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安然。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在今年第二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英特尔宣布，由于7纳米制程工艺中存在缺陷，7纳米芯片将推迟6个月上市。英特尔的7纳米芯片原本计划在2021年底上市，这一延迟意味着最早将于2022年上市。相比之下， AMD 基于7纳米架构的 Ryzen 4000芯片已经上市几个月的时间了，远远领先于英特尔。但英特尔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已经从10纳米的开发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教训，因此公司有应急计划以保持竞争力，从而弥补7纳米的延迟。虽然英特尔7纳米芯片的上市时间有所推迟，但他们的10纳米芯片却有一些好消息。英特尔表示，今年将加速向10纳米产品过渡，将增加基于10纳米制程工艺的英特尔核心处理器的产品组合，其中包括 Tiger Lake 芯片以及首款基于10纳米的服务器 CPU Ice Lake。
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日前透露，公司的新一代 Roadster 跑车最早明年在加州弗里蒙特工厂投产。这款跑车在2017年发布，最初计划在2020年开始交付。当特斯拉首次发布这款车时，公司声称这款跑车的百公里加速只需要 1.9 秒，单次充电可行驶620英里，而且最高时速超过250英里每小时。此前，特斯拉首席设计师弗朗茨·霍兆森表示，这款全电动超跑自问世以来一直处于进化过程中，这些变化将让这款量产版跑车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比原型车更好。此外，马斯克曾表示，新一代 Roadster 跑车的性能将达到汽油或柴油动力汽车无法企及的水平。据悉，这款跑车的起售价为20万美元，与一辆配置中等的保时捷 Taycan Turbo S 大致相当。
据匿名知情人士透露，亚马逊正在和印度首富安巴尼进行初步谈判，打算收购他旗下的零售巨头信实零售 9.9% 的股份。知情人士称，安东尼是印度信实工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已经告诉股东，旗下子公司信实零售已经收到投资者咨询，并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引入新的投资。安巴尼对股东说，战略和金融投资者对信实零售的兴趣十分浓厚，我们将在未来的几个季度为他引入全球合作伙伴和投资者。最近几个月，安巴尼旗下的数字平台 已经吸引谷歌、Facebook 等注入了大约200亿美元的资金。这位63岁的大亨已经把科技和零售确定为未来的增长领域，以摆脱他对从已故父亲那里继承的能源业务的依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安然。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福克斯新闻周四报道说，多个消息来源称，川普政府关闭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共对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能源公司进行威胁和恐吓。请听报道。
福克斯新闻周四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报道说，与其他中共外交使馆不同，休斯顿领事馆被关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针对在南中国海的美国能源公司进行威胁和恐吓。消息人士称，执行这一任务的中共官员主要在休斯顿领事馆工作。这是美国媒体对川普政府关闭中领馆的最新说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古斯周四早上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按照美国国务院的指示，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必须在周五下午4点之前关闭。奥塔古斯也解释了美国关闭中共驻休斯顿领事馆的原因。他说，我们通过 FBI 和司法部的合作发现，休斯顿中领馆是中国共产党在美国进行盗窃研究的中心。奥塔古斯还提及中共在美国的招聘精英的千人计划，该计划专门招募赴美的中国公民，从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等研究机构中盗取机密，从休斯顿地区的能源技术和科技公司中窃取机密。奥塔古斯说，我们已经发现了至少10亿美元的大量研究成果被盗窃，这不是 FBI 发现的个案，因此我们正在制止中共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窃取美国研究成果的行为，这些窃取最终会夺走美国的工作。奥塔古斯表示，国务院跟国会密切合作，两党议员都支持让中共负责的政策。谈到为何关闭休斯顿总领事馆而不是旧金山等地的领事馆，奥塔古斯回答说，国务院与 FBI 密切合作，以查看恶意活动的影响大小。他说，中共的这种偷窃行为还在继续，我们做出这一决定是由于休斯顿是中共在美国进行盗窃研究的中心，让它继续开放是没道理的。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周三发布推文说，中共驻休斯顿领事馆是一个庞大的间谍中心，早就该将它关闭。卢比奥说，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不是一个外交机构，它是中共在美国布置的庞大间谍网和影响力行动的中心节点，这个领事馆必须关闭，间谍们必须在72小时离开，否则面临逮捕。以上新闻由林翔报道。
周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对华政策的重磅演讲，他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中国人民与中共截然不同，美国必须与中国人民接触。蓬佩奥提议组建一个新的民主国家联盟，战胜中共暴政。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四在加州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主题为《共产主义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这次演讲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转型。蓬佩奥以中共对经济自由和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未来带来威胁作为开场白。蓬佩奥表示，他将整合过去一个月来川普政府3场重磅对华演讲的内容，让美国人了解中共对美国的自由和权利意味着什么。蓬佩奥说，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硬事实，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自由的21世纪，遵从过去的盲目模式是无法达到的。蓬佩奥说，我们过去与中共盲目接触的模式已经失败，正如川普总统明确表示的那样，我们需要一个保护美国经济和生活方式的战略，自由世界必须战胜这一新的暴政。蓬佩奥在演讲中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中国人民与中共截然不同，美国必须与中国人民接触。蓬佩奥说，共产党总是在撒谎，但是最大的谎言就是宣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说话，而这些中国人实际上被中共监控压迫而不敢说话。蓬佩奥说，恰恰相反，中共对于中国人民真诚表达意见的恐惧胜过对外国敌手的恐惧。蓬佩奥在讲话中还强调说，改变中共的行为不能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使命，自由国家要做的工作就是捍卫自由。蓬佩奥提议组建一个新的民主国家联盟，他说， 如果自由世界不会改变共产主义中国，那么共产主义中国将改变我们。蓬佩奥说，也许是时候跟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组建一个新的民主国家联盟。他说，如果指导得当，联合国、北约、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我们集合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确信足以应付这一挑战。蓬佩奥表示，他相信可以成功地迫使北京的行为发生改变，因为美国以前曾经这样做过，在1991年促使苏联解体。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刚才没有听到全部的新闻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移动 APP 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回放。
请搜索 SOH 或希望之声四个字立即下载使用。感谢您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纵横，我是安然。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